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5号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临时政府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布通缉令；菲律宾要求中国对向菲律宾渔民发射水炮一事作出解释；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3原则，表示要促进武器出口；奥巴马政府计划把美国陆军大规模进行削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临时政府针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发布通缉令，指称他和相关官员对抗议者进行大规模屠杀。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一在脸书上发布了这一通缉令，他表示最后有人看到亚努科维奇是在乌克兰亲俄克里米亚地区，但是不知道他目前的准确位置。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一对乌克兰新政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指责该政府是武装反叛的结果。俄罗斯外交部长也对乌克兰的很多地区对反对政府改革的人士表示谴责，说他们采取独裁的、有时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行动。俄罗斯星期日召回了驻基辅大使，并且针对乌克兰日渐恶化的状况进行磋商。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对基辅局势发展做全面评估非常有必要。巴基斯坦军方官员说，对阿富汗边界附近部落地区的疑似塔利班激进分子藏身地点进行了轰炸，炸死至少27名激进分子。巴基斯坦军方官员星期二说，凌晨的空袭是在南北瓦基里斯坦的地区，这是2月20号以来的第4次轰炸。巴基斯坦政府与塔利班的和谈于本月初破裂之后，巴基斯坦空军开始发动空袭行动。巴基斯坦官员说，枪手星期一在阿富汗边界附近北瓦基里斯坦打死了巴基斯坦塔利班高层指挥官沙希恩。沙希恩在北瓦基里斯坦的达加曼迪地区一次枪战中丧生。当地官员说，是敌对派系激进分子打死了沙希恩，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菲律宾要求北京对中国海警部队据称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向菲律宾渔民发射水炮一事作出解释。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星期二说，他不想对可能属于一次性的事件做出过度反应，但是希望了解这一事件是否反映了中国的新政策。菲律宾国防部说，1月27号的这一事件发生在斯卡伯勒浅滩，这个无人居住的岛礁已经成为导致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出现军事紧张状态的焦点。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在这一事件中受伤。中国外交部没有对菲律宾方面的指称做出反应，只是强调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今年早些时候，中国要求所有外国渔船在进入350万平方公里南中国海的一大半水域之前，必须先向中方提出申请。这一举措招致邻国不满。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也宣称对南中国海的部分水域拥有主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陆军参谋长在访问北京期间表示，美国陆军争取今年年底之前和中国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美国军方还说，尽管过去几个月以来两军关系屡次受挫，但是美中两国今年还会进一步扩大两军交流的规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2月21号星期五开始访问中国，受到中国军方的欢迎。在随后与解放军高级官员的会谈中，奥迪尔诺说，美中两国有很多共同目标，因此两军展开对话是十分重要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宁 也表示期待两军交流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奥迪尔诺后来对新闻媒体表示，他这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启动双边高层会谈，争取在年底前美国陆军与中国军队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就在奥迪尔诺访问北京的同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中国外交部严厉批评美国的做法，
他见达赖就是不行，
称此次白宫会晤会严重损害中美关系。中国曾经以美国总统会晤达赖喇嘛为理由取消过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活动，但是中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去年6月会晤时答应，两国将努力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加强两军的军事交流。之后两国明显提升了两军交流的级别和频率。美国海军作战部助理副部长詹姆斯·福戈少将是接待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去年9月访问美国的主要官员，之后他回访了中国。在今年2月的一次研讨会上，福戈少将说，那是美中两军交流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去年11月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后，两军关系受挫。12月初，美国海军考彭斯号导弹巡洋舰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被中国海军一艘两栖战舰强行阻拦，两军关系再次受到挫折。然而福戈少将说，考彭斯事件并没有对两军扩大交流的努力造成重大影响。
事件并没有阻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哈尔维一星期后率团到北京与中方举行国防政策磋商，我当时也随团参与了会谈。我们与中方达成协议，2014年两军交流活动将比前一年增加20%，这是进展的表现。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为了强化伸张领土主权的力度，采取了一些美国官员所说的挑衅行为，使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美国盟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美中两军之间的正式对话和交流机制目前主要涉及人道救援、灾难管理以及维和行动，但是美国军方希望两军能通过这些交流活动增进相互了解，降低误判的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美国今年年底从阿富汗部分撤军之前，加紧参与稳定阿富汗的局势。有一些分析师说，中国声称奉行不干涉政策，因此阿富汗人对中国比较友好。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伊斯兰堡发的报道。
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计划在今年12月逐步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但是塔利班叛乱活动有增无减，阿富汗政府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也毫无成效。该地区国家担心外国军队撤离可能会导致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的抬头，阿富汗可能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再次陷入内战。中国担心邻国阿富汗的长期冲突可能会在人口多数为穆斯林的西部新疆引起骚乱。中国最近加紧与阿富汗政府的接触，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星期六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认为是北京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王毅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后强调，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阿富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有着独特和重要影响的国家。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中国西部的安全，更事关整个地区的安宁和发展，因此中国高度的重视与阿富汗的睦邻友好关系。就中国的政策目标而言，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
中国外长还警告说，阿富汗必须克服政治民族分裂，否则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阿富汗，阿富汗人民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与稳定，实现稳定和平才有的条件，只有让所有派别都参与到和解的进程中来，才能实现阿富汗的 长治久安。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不仅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期待阿富汗尽快实现广泛和包容性的政治和解，我们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王毅呼吁国际社会兑现其援助阿富汗的承诺，帮助这个历经战乱的国家持续发展。他说，经济发展了才能够解决贫困问题，铲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将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领导人到中国出席下届年会，讨论阿富汗如何在地区国家帮助下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保持稳定的问题。有关人士最近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促进阿富汗稳定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巴基斯坦中国问题研究所主任、巴基斯坦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姆沙希德·侯赛因强调中国因素。
China is the only major power with a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跟阿富汗接壤的。中国跟阿富汗打交道没有额外的军事或者战略包袱，过去也没有负面的卷入阿富汗的事务，所以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中国也是阿富汗经济的最大投资者。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的陈怀范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
Both want to see the transition in 2014 completed peacefully and smoothly.
双方都希望看到2014年的过渡和平顺利的完成，希望看到阿富汗各派势力实现政治和解，这对国家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不希望看到有人利用阿富汗领土来破坏别国的稳定。美国和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时，应解决邻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应当影响到邻国的安全。
陈怀范还说，地区国家需要合作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战略和经济计划，帮助解决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表示要促进武器出口。这个举措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日本政府为了修改武器禁运政策，制定了新的方针草案，试图取代几十年来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新方针草案删除了三原则中明确规定的禁止向国际争端当事国出口武器的条款。安倍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要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安倍说，面对中国越来越强大的军力以及朝鲜政府的反复无常，日本需要加强军力来应对日益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修改三原则受到中国和韩国的批评，旅美军事问题专家林长胜说，
这是日本的整个的这个外交以及它的军事战略啊等等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它要向其他国家要把军队要把武力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一部分。
中国和韩国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行为持有很深的怨恨。另外，长期以来，北京和东京一直就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存在争议。再加上安倍上台后参拜靖国神社，祭拜包括战犯在内的日本二战阵亡将士，更加引起人们担心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日本政府1967年颁布实施武器出口三原则，也就是禁止向共产主义国家、国际冲突的当事国以及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出口武器。据日本消息透露，新的武器出口方针将对出口武器进行严格审查，出口或者联合研发武器都要出于和平目的和加强国家安全。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陈嗣游记说，
Just because Japanese government were revising three principles doesn't me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completely get rid of any.
仅仅因为日本政府修改三项原则，不等于日本政府就会取消任何武器出口限制，肯定会有武器出口管理的措施。我预计会和现有的三项原则保持一致。
the very consistent in a sense with the three principl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lace.
陈思友继说，日本现有的三项原则严重限制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扩大安全合作，同时给日本向海外派驻维和人员带来极大的困难。日本朝日新闻报道说，日本删除禁止向国际冲突当事国出口武器，是为了向以色列等国家增加武器出口铺平道路。以色列去年购买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配有日本零部件的 F-35 战斗机。
受这个条约限制，所以他现在能向国际上提供有竞争力的武器装备呢，也不是很多。我估计最开始呢，大概是提供零部件比较多。
路透社报道说，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政府希望新方针草案能够得到温和派公民党的支持，希望最早在下个月获得通过。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政府计划把美国陆军削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的最小规模。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星期一要求把美国陆军兵力削减到44万到45万之间。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陆军人数一度扩大到57万人。哈格尔还说，要取消空军 A-10 攻击队的整个编队，无人驾驶飞机将取代 U-2 型侦察机。哈格尔提出的2015年预算案，反映了削减整体政府开支的努力，也反映了代价高昂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结束。哈格尔说，制定这项方案承认了预算的现状，同时让美国的现代化军队改善战备水平和装备，以保护美国的利益。一些分析人士说，这项裁军方案将使美军保持打败任何敌人的能力，但是兵力规模太小，难以支撑旷日持久的海外行动。美国敦促乌干达废除一项反同性恋法，这项法律规定对同性性行为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白宫发表的声明说，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星期一签署的这项法律使乌干达倒退了一步。声明还说，这项法律是对乌干达同性恋者的侮辱和威胁，并反映了乌干达的不良人权记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乌干达的新法律促使美国重新考虑与乌干达的关系。除了其他一些措施外，这项法律针对同性性行为实行新的严厉惩罚，并禁止推广同性恋。奥塞维尼总统星期一在签署仪式上为这项法律辩护，他说，同性恋团体正试图吸收乌克兰年轻人过同性恋的生活。本星期团聚的朝鲜和韩国的亲人们星期二道别，持续数天的朝鲜战争离散家人团聚活动结束，这是他们几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见面。这次团聚活动在朝鲜的金刚山观光地举行，参加团聚的人都已年迈，因此其中很多人今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失散多年的亲人。一共有357名韩国人和88名朝鲜人参加了这次团聚。上个星期有82名韩国人和180名朝鲜人进行了团聚。在此之前，2010年以前到2010年以后一直没有举行团聚活动。这一次双方没有约定下次团聚的日期，还有数十万人不知道他们能否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的亲人。朝鲜战争于上个世纪50年代结束后，韩国和朝鲜从技术上来讲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两国政府都不允许本国公民到边界另一边访问或通讯联络。虽然朝鲜对星期一开始的美韩年度联合军演表示关注，但是这次仍然允许举行了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北京以及华北和华东地区大部的雾霾天气已连续5天。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国的北京还有北部以及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再次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已经连续6天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一次大部分的雾霾天气已经连续了6天没有缓解，有关当局呢2月21号第一次发出了橙色空气污染警报，到目前仍然没有解除。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说，严重的雾霾天气影响到了中国15%的地区。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和缅甸之间的关系。中国和缅甸合建的密松大坝现在停建已经有2年了，不过有关这个大坝命运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而且最近好像还有更多的有关这个大坝的消息，同时对缅甸的新政府也形成了考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北京以及华北和华东地区大部的雾霾天气已连续5天没有缓解的迹象，当局2月21日首次发出的橙色空气污染警报仍未解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说，这次严重雾霾天气影响波及全国15%的地区，北京城区被灰蒙蒙的雾气笼罩，高大建筑物顶端多日不见踪影，街上车流依然不减，尾气大量排放，街上行人明显有所减少，路人行迹匆匆，很多人面戴口罩。一位姓马的北京居民说，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等地的严重雾霾成为社交媒体上令人忧虑的话题，大家都不清楚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将受到什么影响，
担心，十分担心。尤其是现在微信上也好多转这个 PM2.5 对肺有多大的影响，确实是可能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是可能会在几年十年之后能够看到这一批人的身体状况会有影响，可能并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看出来的。
美国驻北京使馆2月24日下午1点的北京空气 PM2.5 污染监测指数为405，美国环保署将指数300定为危险值。北京居民杜先生说，连续雾霾天气心情大受影响。
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出行这个方面，因为这种天气谁也不愿意暴露在这种就是暴露在外面这种污浊的空气下，这地方面。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这方面，因为呼吸道啊什么那个，我觉得嗓子非常的不舒服，这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心里肯定不舒服啊，在这样的天，你跟阳光明媚的天，你心情肯定是不一样的。
中国和北京市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例如街上行驶的环保监测车多了，空气样品采集人员多了。另外，中国环保当局还向京津地区以及河北等省派出了12个检查小组。不过许多人认为收效不可能很大，因为这是长期无序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积重难返。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抨击美国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中国表示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官方媒体不断地发表文章，指责奥巴马总统再次会晤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海外的流亡藏人则表示，欢迎国际社会关注西藏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他说，中国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承认美国任命的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目前西藏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一个敏感话题。奥巴马总统上星期五不顾中国方面的反对与警告，低调会晤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敦促北京在不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恢复对话，以降低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声明，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休厄尔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声明说，特别协调员将致力于促进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进行实质性对话，将与美国国会以及对维护西藏独特文化、宗教和语言遗产、保护西藏脆弱环境有兴趣的民间社会团体保持密切联系。 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一职由美国国务院于1997年设立，北京对此一直不予承认。官方的中国新闻网日前发表社评称，从国际公认的常识而言，所谓协调员必须被争执双方所认可，但是历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都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从外部强加的产物，名义上是为西藏人权，实质上是为了干涉中国内政。流亡藏人不认同中国政府的说法，设在印度达仁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应当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国际上会出现一个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能够得到全世界这么大的一个关注，就是因为中国在西藏实行的这种错误的政策导致了整个西藏问题的国际化。第一个，第二个，你并不能说一个侵犯就是说一个民族的人权，特别是破坏一个非常优秀的宗教文化，这个做法并不仅仅是你一个国家的内政。
西藏流亡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北京在西藏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破坏藏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传统。自2009年以来，中国境内和境外共有120多名藏人自焚，抗议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其中绝大多数不治身亡。格桑坚赞说，美国政府就是基于西藏日益恶化的局势，才多次会晤达赖喇嘛，并任命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望能够影响北京的西藏政策，促进北京恢复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对话。
如果新的中国领导人能够真正的正视西藏问题的存在，重视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我认为并不要把这样一些友好的或者比如说友善的这种建议，不要把它当成是对中国内政的这种严重的干涉，而是比较宽容的一个比较大度的思考问题。因此呢，如果能够采纳达赖喇嘛提出的像美国这样一些国际的社会支持的这一个政策，中国政府能够真正的采纳，那才是中国真正的可以它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好的样板。我这么看待。
中国政府最近加紧抨击达赖喇嘛，新华社日前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达赖喇嘛主张实行大藏区自治的中间道路。文章说，所谓中间道路，就是要在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不接受共产党领导、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执行全国统一法令和政令、不允许有国家驻军、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国中之国。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赞说，中国的说法是对中间道路的污蔑和篡改。
藏的行政中央实行的中间道路的政策，也就是我们在2010年用正式文件递交给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于全体西藏民族得到民族歧视自治建议，这一建议其实就是中间道路的最正式的这个样本，也就是版本。当然这个藏文、中文、英文里面都有，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所谓要把四分之一的土地从中国划出去，因为我们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框架以内要得到这种自治。这一自治呢，是中国的宪法它所赋予的一个民主，它可以自治。
格桑坚赞表示，达赖喇嘛提出的中间道路所要求的是具有同一文化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同一个区域的藏区在中国的范围内实行自治。所谓独立、国中之国以及限制其他民族进入的说法，完全是北京用来误导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不实之词。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曾经参与北京外交部前人权静坐的人权活动人士，在看守所关押期间陷入了深度昏迷，送到医院抢救， 而一些前去看望他的访民则受到了传唤、刑拘等处罚，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北京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的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在北京机场出关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时被秘密抓捕。此前，曹顺利参与了在外交部门前持续2个月的静坐活动，要求参加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民间人权报告的撰写。2009年和2010年，曹顺利因参与维权被劳教过2次。维权律师王宇2013年10月中旬接手曹顺利的案子后得知，曹顺利先以涉嫌非法集会罪被刑拘，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王宇表示，曹顺利患有肝炎，被关后看守所拒绝为他医治，连自带的药物都被强行收走不让服用，致使他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在律师强烈要求下，看守所到了11月18日才为他进行本该入所时就该做的例行体检，并且查出患有双肺结核、肝脏积液等症状。随后律师及家属分别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均遭看守所口头拒绝。王宇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马年春节过后，他到看守所要求会见，但被告知曹顺利去看病了。之后王宇在致电看守所，被告知已经住院。2月20日，王宇接到曹顺利弟弟电话，称看守所要求他去海淀清河999急救中心办理保外就医手续。此时的曹顺利已深度昏迷4天，处于病危状态。律师和家属要求警方为曹顺利转院，但看守所却要求家属必须办理取保手续才给转院。在严正交涉下，看守所被迫将曹顺利转入北京309医院进行抢救。王宇说，
我觉得官方他有推卸责任的嫌疑在里边，就前我要求取保候审，不允许，不给批。然后他这么严重的病住进医院了，然后他又急切的要给他做取保候审，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推卸责任嘛。
在曹顺利病危住院消息传开后，30多位维权人士和访民21号下午陆续前往309医院看望，但却遭到警方扣押。在被传唤24至30小时后，多数人获释，但有3人却被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刑拘。王宇律师表示，他们发出呼吁信，希望全社会能关注曹顺利目前的状况，并且要求警方立即释放被刑拘的人。他说，
最主要的，首先必须把这病给治好了，再有一个就是要求无罪释放，让检察院来对这个问题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吧。
另外，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一在网上呼吁国际媒体、驻华人权官员前往北京309医院结核病防治所报道和探视病危中的曹顺利。对于警方传唤和刑拘探视访民，查问是谁最初透露曹顺利住院和转院消息，胡佳表示，是他第一时间在网上发布消息，并动员去探视，国宝可以直接找他问罪。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日前出现了捍卫新闻自由的游行，台湾的学术界一方面表示关切，一方面又对中资的势力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担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星期天举办了一项名为中资中国因素与港台媒体的座谈会。与会的两岸协议监督联盟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两岸签署的服务贸易协议将开放中资在台湾经营广告业务，此举将对台湾的新闻自由及民主政治造成伤害，立法院应该立法禁止。
那他在政治操控上呢，他可以做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情就是继续支持友好媒体，继续支持友好媒体，那让友好媒体的因为有稳定的广告收入，可以做更好的发展，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赖中强律师还指出，中资的广告公司还可以拉拢中性媒体，进一步因势利导，影响其言论方向，或是打击或转化独立媒体，以抽广告的方式打击其财务，降低其影响力，甚至令其退出市场，最后则是以高额费用收买意见领袖及学者专家，影响台湾的舆论方向。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将在台湾立法院进行审查，这项协议将开放中资在台湾经营广播电视广告以外的一切广告业务，包括报纸广告、网络广告、邮购广告以及户外广告等等。与会的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明表示，香港记者协会等团体日前走上街头捍卫新闻自由引发关注。事实上，除了香港之外，中国正在利用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力压制全球批评他的声音。
我想台湾是中国政府其中一个最想对付的对象，因为他假如能够所谓统一台湾，把台湾也吞掉的话，就是让台湾放在中共的最后的控制的话，就是方便他继续管制这个一党专政。
陈明指出，台湾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日益深化，再加上政府和许多商人都希望引进中国的资金，这个现象令人担心台湾的民主自由将受到潜移默化的伤害。陈明还说，台湾如果失去新闻自由，其他的自由也将受到影响。他认为，台湾的民众应该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行动捍卫珍贵的民主价值。台湾大学新闻系教授张景华表示，台湾主流媒体近年来以吹捧的方式报道中国官员来台交流的情况，明显是在配合中国的统战策略，甚至背后还有金钱合作的关系，让台湾的媒体生态越来越恶劣。张景华还说，学术界应该对媒体进行系统性的监督，并且把研究的结果公诸于世，让台湾民众知道自己的言论自由已经面临受到控制的危机。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陈小怡表示，如果台湾记者在中国没有获得更多的采访自由，再加上台湾的媒体内部的编辑还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他看不出两岸有互设新闻常驻机构的必要。陈小怡还举例指出，中国新华社的记者除了新闻报道之外，还有撰写内部参考的职责，等于是情报搜集的工作，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对台湾非常不利。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陈明还谈到，也许台湾目前新闻自由受到中国控制的情况没有像香港那么糟，不过他也提醒要注意量变到质变的问题，台湾十年后的新闻生态将出现何种变化，更应该受到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今年开始就独生子女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而且只有一个子女可以生第二个小孩。然而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人口当中现在有相当数量的人是独生子女，那么这对中国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报道。
说到这些没有兄弟姐妹的独生子女的独特性以及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这其实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社会问题。新美国基金会研究员吴浩最近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成名之路》，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该片通过记录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班排毕业大戏《名扬四海》的故事，讲述八零后作为独生子女一代对成名和成功的理解，以及他们在来自家庭、教育和就业的社会压力下如何面对未来、追求梦想的故事。吴浩说，八零后一代自身有很多的毛病，例如娇生惯养、毅力不足等。
如果有人在这个里边瞎闹，我对你不客气，我真揍了。
但另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他们经历过大跃进和文革的保守的父辈，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价值观更趋向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不过这也是社会对这一代人产生误解和责备的原因之一。
我个人觉得像八零后的这一代，他从小是跟着互联网、跟着中国的消费社会一起成长出来的，所以说他们的信息其实跟西方是很就是沟通的很快的，所以他们对成名的定义跟这边我不觉得有很大的不同。
I want to be a superstar.
Superstar.
Yeah.
出名的话每个人都希望，有名气了当然就有钱了。
他们老师那一代呢就是相对传统一些，就对他们来说的话成名没有那么重要，赚钱没有那么重要，所以这一方面在中国的价值观最近几十年改变是挺大的。
同时吴浩说，独生子女面临着来自家庭、教育和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
因为一家就我们一个，所有的希望都在我们身上。
前《华尔街日报》驻中国记者、普利策奖得主方凤美说，独生子女一代一直是中国的实验品，他们的未来和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的影响充满了未知数。
当中国1979年开始这个世界最大的人口学实验时，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独生子女一代将会是怎样的，他们将如何造就中国的未来，这些都很理论化，而且到现在还是处在实验状态。
吴浩说，独生子女一代经历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体制改革、教育改革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时期，他希望社会能对这代人有更多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美国之音未知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美国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金融时报的资深记者戴尔在一部新书中说，无论是在军事外交还是经济上，美国都还仍然处于远远领先的位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随着中国的崛起，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是21世纪国际事务的主题。金融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杰夫·戴尔在他的新书《世界大赛》中说，为了提高国际地位，北京越来越不愿意服从西方制定的有关安全、贸易和金融等机制的规则。戴尔在2008到2011年期间担任金融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之前为该报驻上海记者。
可以这样理解，中国拿出一个大国的姿态。当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国家后，他们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事物。
戴尔说，美中之争首先是控制海域，中国海军试图把美国逐渐赶出亚洲，重新树立自己在亚洲历史上的主导地位。可是这种做法只会引起邻国的担忧，促使他们更加欢迎美国军事力量的存在。
美国最大的优势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亚洲也是大多数亚洲国家想要的亚洲。美国在努力推动一个开放的亚洲。
戴尔说，美国在全世界尤其是亚洲拥有很多支持，而中国却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因此这种竞争事态不会引发又一场冷战。
有一股非常有利于美国的平衡力量，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希望航运自由，在发生争端时有一个机制防止中国这类国家欺凌小国。
不过戴尔强调，美国必须小心利用地缘政治优势。他告诫说，首先美国不能强迫亚洲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亚洲国家虽然需要美国来遏制中国的野心，可是他们也希望借助中国来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他们不希望成为冷战的前沿。戴尔说，五角大楼摧毁中国海军和导弹能力的海空战斗设想是很危险的。至于美中之间在经济领域展开的激烈竞争，戴尔说，
中国试图改变人民币的地位，试图向美元发起挑战，让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外汇。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公司，而且也是出于政治动机。
戴尔说，美国虽然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是和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经济优势根深蒂固，而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已经显现出疲惫和虚弱。除此之外，美中之间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中的竞争也不断加剧。中国向海外进行巨额投资，到处派遣媒体集团宣扬自己的软实力，试图转移国际社会有关民主和人权讨论的焦点。可是中国的行动却是自我破坏性质。
中国政府没有善待那些批评人士，比如艺术家、电影导演和活动人士等，他们恰恰是可能产生软实力、改变外界对中国看法的社会成员。
戴尔说，美国在意识形态中继续占有优势，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理念缺乏全球性吸引力，而不断煽动民族主义思想、试图加强其合法性地位的做法，也只能在短期内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可是却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感。虽然美国处于有利地位，可是戴尔也指出，华盛顿面临重大挑战。
虽然美国政府坚决否认，可是亚洲国家已经深刻地感到美国分散了对亚洲的注意力，太多地受到中东事务牵制。
他说，美国以亚洲为中心的政策虽然有效，可是2013年却因为中东事务而分散精力，引起亚洲国家的不安。美国之音叶凡、金刀，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为了在索契举办冬季奥运会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是在奥运会举行之后，为奥运会新建的场馆还有什么用途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鲁克从索契发的报道。
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计划在今年12月逐步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但是塔利班叛乱活动有增无减，阿富汗政府寻求和平解决冲突也毫无成效。该地区国家担心外国军队撤离可能会导致伊斯兰主义激进分子的抬头，阿富汗可能会像上世纪90年代那样再次陷入内战。中国担心邻国阿富汗的长期冲突可能会在人口多数为穆斯林的西部新疆引起骚乱。中国最近加紧与阿富汗政府的接触，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上星期六访问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被认为是北京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王毅与阿富汗领导人会谈后强调，一个稳定的阿富汗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阿富汗是中国的重要邻国，也是有着独特和重要影响的国家。阿富汗的和平与稳定事关中国西部的安全，更事关整个地区的安宁和发展，因此中国高度的重视与阿富汗的睦邻友好关系。就中国的政策目标而言，我们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发展、友善的阿富汗。
中国外长还警告说，阿富汗必须克服政治民族分裂，否则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希望看到一个稳定的阿富汗，阿富汗人民长期遭受战乱之苦，渴望和平与稳定，实现稳定和平才有的条件，只有让所有派别都参与到和解的进程中来，才能实现阿富汗的长治久安。一个稳定的阿富汗不仅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包括中国在内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我们期待阿富汗尽快实现广泛和包容性的政治和解，我们也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王毅呼吁国际社会兑现其援助阿富汗的承诺， 帮助这个历经战乱的国家持续发展。他说，经济发展了才能够解决贫困问题，铲除滋生极端主义的土壤。中国今年晚些时候将邀请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领导人到中国出席下届年会，讨论阿富汗如何在地区国家帮助下在政治安全和经济方面保持稳定的问题。有关人士最近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研讨会，讨论中国和巴基斯坦在促进阿富汗稳定方面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巴基斯坦中国问题研究所主任、巴基斯坦有影响力的参议员姆沙希德·侯赛因强调中国因素。
China is the only major power with a border with Afghanistan. China is one major country.
中国是世界上大国中唯一跟阿富汗接壤的。中国跟阿富汗打交道，没有额外的军事或者战略包袱，过去也没有负面的卷入阿富汗的事务。所以中国的形象是正面的，中国也是阿富汗经济的最大投资者。出席研讨会的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的陈怀范说，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利益是一致的。
Both want to see the transition in 2014 completed peacefully.
双方都希望看到2014年的过渡和平顺利地完成，希望看到阿富汗各派势力实现政治和解，这对国家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中国和巴基斯坦不希望看到有人利用阿富汗领土来破坏别国的稳定。美国和阿富汗签署双边安全协定时，应解决邻国所关注的问题，不应当影响到邻国的安全。
陈怀范还说，地区国家需要合作制定出一个全面的战略和经济计划，帮助解决持续不断的阿富汗冲突。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府和国会一直都在讨论要进行移民改革。不过呢，尽管国会最近在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举债上限的问题上有所进展，但是人们对移民制度的改革方面的期望却是相对的很低。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上个月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再度敦促国会通过移民改革。
移民改革将使我们经济增长，并在未来20年缩减我们的赤字，达将近$10,000,000,000。当人们到这里实现他们的梦想时，无论是就学、发明或贡献给我们的文化，他们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更吸引企业到此设立并为所有人制造就业的地方。所以，就让我们在今年把移民改革做好吧。
许多共和党议员反对任何提供非法劳工成为合法公民途径的法案。其他人则说无法信任奥巴马政府能执行这个法案。众议院议长贝纳说，
美国人民包括许多我的共和党同僚都不相信正在讨论的改革有可能按照所预期来实现。
另一方面，贝纳也敦促不分党派支持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权利。
总统说他想要今年成为一个行动年，听起来很好，就让我们一起努力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扩大出口，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
依据贸易促进授权法的规定，国会可以通过或否决贸易协定，但不能修改这个协定。奥巴马总统支持扩大贸易，不过他还没有将贸易促进授权法列为经济优先政策。
我们必须共同致力于通过像跨党派贸易促进授权法这样的手段，以便保护我们的劳工、我们的环境，为美国制造的新产品开发新市场。中国和欧洲都没有向局外人站在场外，我们也不应该如此。
许多民主党议员说，自由贸易会导致美国工作岗位被移到海外。在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李德说，贸易促进法案不大可能得到表决。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佩洛西说，在他的党团中阻力也很大。
我不认为这个法案会在众议院民主党里得到很多票。
佩洛西反而敦促国会提高全美国最低工资，并为失业者延长失业救济福利。不过，大多数共和党议员反对这么做。 所有众议院席次和三分之一的参议院席次都将在今年十一月的其中选举面临改选。在选举年，国会通常避免处理政治争议性的表决，2014年也可能会重复这个倾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的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两年，经常要两年一次的举行选举，所以呢，众议院的议员也有人民代表之称。这些议员除了在华盛顿办公以来，还要经常在选区参加各种活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从南卡罗来纳州发的报道。
这是南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国民警卫队航空设施剪彩仪式。这个活动吸引了许多当地政界要人，包括来自格林威尔选区的联邦众议员高迪。高迪议员告诉美国之音，他回到选区以后行程非常繁忙。
我会参加这类的剪彩仪式，特别是和军事有关的活动。当然每个国会议员都不同，我自己特别喜欢走访学校和年轻人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
众议院被称为人民的议会，所有的430位议员每两年都要重新选举，因此他们与当地选民接触非常重要。
我是为他们服务的，华盛顿并没有人投我的票，所以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些选举我的人。
除了参加公共集会，有的议员还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接触选民。来自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史蒂文·赫斯福德有一天穿上了包裹快递公司 UPS 的制服，装扮成邮递员给选民送包裹。按照国会日程，议员们每年在华盛顿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左右，因此有人批评国会议员们拿着纳税人的钱回家度假。针对这种批评，高迪议员说，至少他自己回到家乡，大部分时间都忙于选区工作，连打高尔夫球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绝对不是度假，我甚至不记得我上次度假是什么时候了。
2014年是国会中期选举年，2011年进入国会的高迪议员也要参加连任竞选。他说，今年重要的选举议题包括奥巴马医保改革、就业、收入不平等、行政权力之争。记者杨晨，南卡罗来纳州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联合国正在开展一些项目，希望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能够大幅度降低贫困、文盲、疾病以及饥饿人口的比例。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道金斯报道。
在乌干达的这个医疗中心，一些儿童已经在这儿治疗严重的营养不良，他们的母亲也在那儿学习营养均衡方面的知识。
我以前总是等到孩子哭了才喂他，但是现在我按时喂孩子。
类似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支持的这个项目是解决儿童营养不良问题的努力之一，这是千禧年发展目标的组成部分。在华盛顿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合国政府和企业的领导人讨论了协助社区和发展中国家实现长期稳定的途径。美国总统顾问约翰·波德斯塔说，帮助最穷的人获得经济和社会资源，这方面的工作亟待改进。
穷人如果不能在银行开设账户，不能保有他们固有的土地，没有合法身份，或者不能使用到关键基础设施，就无法提高生活水平。
波德斯塔说，穷人需要接触到这些资源。
接触广泛的包括了像是获得医疗保健、教育和工作的机会，接触实地、金融和能源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及积极参与本国的社会和经济的机会。
可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的总干事乔治·科尔说，关键是顺应民情的治理。
这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要是我们忽视了这一点，我认为就会错过了我们的历史机遇。
这是一个广泛的工作，可以帮助类似这个乌干达社区的人们生活得更好。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才结束的是第一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再过大概20分钟，我们就开始今天第二次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